大家好，我们是蓝皮鼠和大脸猫。
你现在收听的是
你觉得呢？大家好，我是大脸猫，一个出入于上海市静安区高档写字楼的非精致白领。
大家好，我是正在阴间打工的蓝皮鼠。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睡觉的问题。
聊完这次睡觉的问题，我们下一期基本上就可以再聊一聊便秘的问题。
就是我们把吃喝拉撒
全部占全了。
对，那之所以我们今天想说可以聊一聊睡眠，是因为睡眠真的对于我们非常的重要。我们人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都是在睡觉中度过的。睡眠质量的好坏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精神状态。但其实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并不是想睡就能睡的。在之前的一份2019年的中国熬夜晚睡年轻人白皮书里面就有显示说，有超过 50% 的年轻人其实都要在过了零点之后才能够入睡。很多人都在说，相比较说奶茶自由啊、车厘子自由这些大家现在都在说的比较高物质的一些需求相比，很多年轻人就提出了睡眠自由这个更基础的生理需求。那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讨论睡眠自由这件事之前，我们可以先说一下我们平时的一些睡眠习惯吧。那蓝皮鼠，你大概说说你平时一般就是几点睡觉几点起来？
我最近一段时间都是12点到1点睡觉，然后
这么健康，
8点到9点就大概就能起来。但是我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困惑，你听上去很健康，对不对？但其实我不想起这么早，因为我的上班时间比较晚，我还是
阴间来说一下你的阴间作息。
对，我是2点开始上班，下午2点。对，然后我回到家一般都已经11点多12点了，然后就很快就上床睡觉。但是就是早上还是希望能够睡久一点，但可能就是生物钟也调不过来，其实你已经睡满8小时了嘛，说实话，所以他很自然就醒了。然后醒来以后一想，我靠，我离上班还有这么久的时间。
但是我也差不多，就是我以前是可以比如说早上11点12点醒，我现在就是过了9点我就会醒了，而且虽然是晚上可能3点钟睡的，早上9点就醒了，然后我就很不甘心，我想说周末的时候就是要睡一个觉然后补眠，殊不知非常早就醒来了。
我怀疑是不是年龄增大了，
我也觉得。
而且我觉得一天的待机时间因为这件事情拉得很长，就本来如果是上班时间比较晚的话suppose 我可以拥有比较多的休息时间，但现在就是还是8点就起床，然后晚上12点才结束工作，我就觉得这一天拉得无比的长。
但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早起的原因，你会觉得这一天特别的长，然后你的工作时间又是在比较
晚上
的时间。
对，
懒皮鼠赶快离开这个阴间公司。但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我也差不多，我平时大概都是晚上2点或3点睡，然后早上8点起吧，8点到8点半，我一天大概就睡5到6个小时。
你比我少很多。
对，就是我在办公室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就前两天不是那个指环王上映嘛，然后我都是去看11点半那场，然后2点结束，然后我公司的同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看这么晚的场。
你真的没有睡着吗？在看直播的时候？
没有啊，不会啊，完全没有睡。就是我的睡眠习惯在办公室里面跟别人说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真的吗？啊，说到这个睡眠习惯我也被吐槽，但是我是被那个办公室98年的小妹妹说，啊，你睡这么早，现在还有人1点睡啊。我就很惭愧，因为在我们公司这件事情比较不行。
那我们就是我司都是一些中老年人，就是我说我平时2点睡，他们就说啊11点我都已经要睡着了。果然不太一样。那除了平时的睡觉作息时间，有没有一些睡觉时的怪癖可以分享一下？或者是就是如果这件事情不做的话就没办法睡着？
我觉得怪癖的话可以先讲一下睡觉前一定要做的事情，一定要上厕所。但是
怎么办，没有摆脱那个拉撒的部分，就是拿在马 通上一边拉屎一边看那个、
啊、没有那么 heavy
你就是不在马桶上看阅读了吗？你之前不是在马桶上、
啊、
一定要阅读
很久吗？对，这是以后可以放在以后讨论的，关于我一定要在马桶上看书这个事情。但是我现在、
okay.
我说的这个睡前是就是其实你是肠胃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然后比如躺床上玩了半个小时的手机，你觉得啊可以睡了，其实但其实半个小时前你已经去过厕所了、
嗯、
然后一定要在闭上眼睛之前再冲去厕所，不然躺下以后就很焦虑。
可是我一般这个时候都会想说直接睡了吧，因为你已经躺在里面我就没办法起来了。
对，就经过一番很激烈的心理挣扎，一边又不想去，一边因为如果没有去就会很焦虑。
那可能如果你没有这个步骤的话十二点就可以睡了，因为可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都在内心挣扎要不要去上厕所。
对，我觉得算是一种很轻微的强迫症的体现、
嗯、
就跟一定要门要检查很多次看有没有关好这种、
嗯
这种样子的强迫症。
嗯，
对，还有一个就是会擦润唇膏和护手霜、
啊、你说在睡前保养吗？这个
对呀、啊、
有效吗？
有效也没有有效，就是一会儿、
哎、可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觉得嘴唇会很怪吗？我有的时候就是嘴巴太干了，然后我就擦完睡觉，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嘴唇就是有一种被保鲜膜包裹的感觉、
啊、我觉得那个感觉很爽啊，因为如果有的时候不擦早晚上睡觉会失去很多水分，嘴唇早上起来会很干，比如说我昨天就没有擦、
啊、
就巨干、嗯、而且那个干是白天的时候去擦润唇膏很难去弥补的、
哦、
所以晚上反而效果比较强、哎、我都擦那个凡士林的很厚的涂一层
啊。可是这样的话我会怕，比如说如果我擦了那个护手霜或者是那个，我就很怕那个粘在我的那个被子或者是粘在我的床单上、
啊、当然 等吸收好了，你不可能一边抹然后就是把手都放进去。
那你要手放在哪里呢？你不就放在被子上吗？你们晾在空中啊来洗漱。
就是也没有说比如说玩手机之类的，就是你还是有一个用
手太油啦不能玩啊。
你这个擦的什么护手霜？你这个还是要好好挑一下的。
OK OK。
对，那你呢，你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做的事情不做就睡不着？
就是我一定要关门，把我那个房、虽然我是一个人住，但我还是要把那个房间的门关上，这样我会比较有安全感。
嗯，
就是如果我看到那个门半开，我也是要挣扎很久，但是我站起来就把那个门关了。
嗯，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就是我一定要把窗帘拉上，我一定要全黑，就是有一点点灯光，我都会有一些睡不着，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吧。嗯，
对。
然后睡前的话，我一般都会，要不然就是看书、听播客，或者是看电影。
嗯，
对，我觉得就是感觉躺上床之后然后看书就是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听播客也是，或者是看电影，这是我觉得一天中最有幸福感的一刻。就我不太会就是一上床上就睡觉，我一定要做这三件事情之中做完一件，然后我觉得嗯很满足。然后
那会不会有的就是书或者播客或电影会让你越看越兴奋啊，反而就睡不着了？
那就是看到我要困的时候啊，
就是一直看到你觉得困。
对，
哇，你这个怪不得这么晚睡。
我也觉得，
人为的，
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躺上床是听个播客，我一定会把它听完。就可能那个播客如果是两个小时，我就
对
死定了，就可能三点才会睡。
对，这个真的是，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如果不小心想到睡前来看一下小说，然后不小心看完已经三点，就是这样。
对，但我每天都会有这个问题。
嗯，
对，但我就觉得如果不做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这天亏了，知道吗？就睡前我亏了，我
上班又很累，然后可能只有睡前才可以完全是自己的事情。
对，是的，是的。
嗯，你刚才你说的那个光，我也有同感。就之前不是跟可达鸭我们两个就是共宿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因为那个房间的窗帘有点薄，然后我觉得可达鸭就深受困扰，一早上起来就开始大声咒骂那个窗帘，这个地方怎么让人睡得着啊，怎么会这么亮，哇靠这个窗帘好薄，就一直在批评这件事。
可达鸭我听到了，下次不要再来我家住免费的房子。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重要的。还有一个是声音，就是噪音这一块。
哦，我这个倒还好，我对这个不是很敏感。
对，因为我最近搬家，然后住那个地方有点偏临街，然后我测试了一下分贝，大概有55，55已经在晚上已经算是一个很吵的音量，
嗯，
是有点像喧闹的街头的那个音量。长期就是在那个环境下睡 觉的话真的就很干扰睡眠，所以我现在都是戴那个耳塞睡觉的，就是为了防止那个噪音。我觉得这个如果问题比较大的话还蛮困扰的。
哎，那如果是睡觉的话大概是多少分贝的会比较好？
我有看说睡觉的话15到35分贝就差不多，就不要超过40分贝。超过50感觉已经要开始损害你的听力或者是身体状态了，长期的话。
那除了刚刚所说的就是睡前要做的事情，那在睡觉本身的时候你刚刚说你会戴耳塞啊什么的，那除此之外你会有别的怪癖吗？因为像我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戴任何东西，就不会戴耳塞戴眼罩戴，反正戴了这种东西我反而睡不了，就是我要很自然的就是睡。
那你是裸睡的状态吗？
我不是裸睡，但是我就是不能就是头上戴东西，我就戴了东西我就是一个醒着的
状态
了。对，
然后我有一个点就是我一定要穿棉或者麻的衣服。本人就是我尝试过那种夏天不是比较流行，有段时间比较流行穿那种很丝滑的像丝绸材质的睡衣，或者是冬天比较厚那种珊瑚绒，我都尝试过根本睡不着。
为什么？
就是衣服的异物感很强，就是反正我可能个人体质原因，我比较能接受棉或麻，然后穿着比较薄的在被窝里面，就是虽然是冬天我也会穿得很薄睡觉。
那我倒是没有，我睡衣全部都是外面那种不要的 T 恤。
T 恤也可以，但只要是那个 T 恤材质是棉麻的就可以了。
我并没有这方面的怪癖。那刚刚说完我们的一些睡觉的习惯啊作息，那我们现在就来正式讨论一下睡眠自由纳兰皮术。你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睡眠自由？就是对你来说，
我觉得就是身体的需求跟大脑是同步的，就可能算是自由了吧。就不是说你身体其实一天下来很劳累，但你大脑还很兴奋，这样就很痛苦嘛。因为你人是想躺着的，但是你的大脑就停不下来。然后还有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是，不是说睡着就好，睡眠质量应该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因素。对，这个也是我想说的点，就是我觉得睡眠自由就是说你想睡的时候就可以睡着，而且那个睡眠质量是好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都睡着了，但是你要不然睡很浅，要不然就是一直做梦。其实我觉得晚上做梦早上起来也很容易很累，有的时候。
对，这个我真的是深受困扰。然后我为了这个节目去看了一下就是关于失眠的定义嘛。然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失眠的定义是说A 有入睡困难，保持睡眠障碍，或睡眠后没有恢复感。B 至少每周3次，并持续至少1个月。C 睡眠障碍导致明显的不适或影响了日常生活。D 没有神经系统疾病、系统疾病，使用精神药物或其他药物等因素导致失眠。我就觉得前 A 和 B 我好像都有，对我来说我是有睡眠障碍的，因为入睡不困难，但是睡眠的质量非常的差。而且比较容易在半夜惊醒或醒来，
是因为发现自己没尿吗？
没有。
那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失眠经历或者是做梦的经历？
我没有过真的睁着眼睡不着，但是一般都是睡着了以后还不如不睡这样子一个。对我来说就是睡眠质量比较差的经历非常的多。噩梦对我来说司空见惯，就各种原因的噩梦，就是被追杀然后从高空跳下去然后还有是在水里面被淹死，然后还有有人把我活埋，就是
怎么那么夸张啊。
对啊，
我跟你讲我做的噩梦基本上都是发现自己睡过头迟到，永远都是这个噩梦。
这感觉是有点担心第二天你会
醒不来，因为发生过好几次早上那个闹铃根本都没有听到。
哇，你这个还是蛮日常生活，但我的噩梦都是很戏剧性的那种。
那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去编辑。
对，我就是各种，而且我里面的角色都是不一样，我会在里面 cosplay 那种。
所以你都是 cosplay 什么呢？
就是我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我醒来以后马上去跟我的前室友分享，是因为我梦见我的哥哥是一个黑人。他是被关进了监狱。
等一下，此
就是不是有一些 racism， 有没有种族歧视？
没有，就是知道他是被陷害的，然后我要去救他还是怎么样？最后他好像有点逃狱成功了，然后就带上我一起在一个停车场里面跑，然后有枪战啊什么，有人追杀，他好像被卷进了一个就是在毒枭一个组织
这样。这个是不是你看完电影然后就直接睡觉，然后才会
我那天就我就回忆了一下最近没有看什么黑人的电影，然后想了一下，唯一里面一个主角是黑人的，可能就是《心灵奇旅》，是那个音乐家。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是我唯一看的那个影视作品当中有一个黑人。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些毒枭要追杀他，是因为他不肯自己注射毒药。但我们在停车场里被发现了，然后那个毒贩就抓住我们，然后那个把我哥不知道带到哪里去了，然后我也被抓住了，然后我在我从那个现实生活中醒来之前，梦里面的场景就是有人往我的手臂上注射了一管 LSD。而且有一个很明显身体症状，就是有的时候醒来的时候会胸闷气短，或心跳加速的很严重，或者的时候甚至被直接被吓醒，就是那个人要杀我那一刻醒来这样子。
好夸张啊，哪里
说。昨天看了那个文章以后觉得自己应该去看看医生。还有过很夸张的是什么呢，是跟你在一起笑到而且是那种歇斯底里的笑。笑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在画一个 PPT， 然后我画得很累，
社畜人生。
对，压力很大，一直老板那边一直通不过，然后我就边画边笑。
等一下，那为什么我
不知道，反正你就一直给我出谋划策，
画
不
人好
啊。然后因为这太搞笑了，画的不知道为什么 PPT 变成了一点搞笑的东西，找来你没有帮助，就是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件搞笑的。
好吧，这个其实就是日常，这个是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发生的。
对，然后就变成最后笑到头痛欲裂醒来。
我也想做这么开心的梦，但不得不说我的睡眠质量就还挺好的。我一般就是我可以很快速的进入到很深度的睡眠，就偶尔有你这样的情况。如果我昨天做梦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说啊，昨天竟然做梦了，因为我其实很少做梦。对，
就会记得印象比较深刻。
对，因为都是早上起来吃的。然后我还做过一个很夸张的梦，就是我在梦里面好不容易醒来，然后就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醒过来去刷牙，然后刷完牙以后我真的醒过来，发现又要走一遍这个流程。这个是我印象最深，我觉得最惨的一个梦，你知道吗？
好日常啊，这个生活场景。看来上班对你来说压力很大。梦里面都是关于这个的事情，
真的。那刚刚蓝皮鼠说到了自己有一些失眠的困扰，你觉得你这个失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现在也特别注意不要在入睡前可能一个小时去看一些让你神经非常紧张的或者有剧烈情绪波动的东西，比如说比较刺激的电影啊，或者比较惊险的一些小说或书什么，因为我看完那个就会直接反映在我的梦境里。对，所以
这个我也深有体会，因为我上礼拜去看那个魔戒，看那个指环王，看完之后我就梦里我就开始那个护那个魔戒了，就累了。
所以睡觉之前让自己的心态就是平稳下来，然后可能进入到一个比较 peace 的一个状态，就是对睡觉来说还挺重要的。
刚刚不是说了失眠嘛，但是我觉得对更多的现代人来说并不是说睡不着是一个问题，而是不想睡或者是没有办法睡，这个反而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吧。我看到丁香医生2020年的国民健康洞察报告里面就有说，北上广深就一线城市的居民睡眠时间非常的少，而且在12点之后才睡觉的比例就是超过了40%以上。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中国熬夜晚睡年轻人的白皮书里面，他有给 晚睡的人，就是分了几个类，然后它里面第一个是被迫式的晚睡，就是主观上虽然不想晚睡，但是因为加班啊要学习然后就晚睡。然后第二个是习惯性晚睡，就是晚睡变成了习惯，然后它变成了一个自然。然后第三个就是矛盾式晚睡，就明明知道晚睡不好，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还是觉得说嗯需要晚睡一下。最后一个傲娇式晚睡，觉得自己年轻可以晚睡。那蓝皮鼠，你觉得你自己算是这其中任何一种吗？
我觉得习惯吧，因为现在的状态就是觉得12点是还很早的一个时间，
嗯，
你还可以在晚上做很多事情，就不知不觉就变成一个习惯去晚睡了。那你觉得呢？
我算是习惯式晚睡和矛盾式晚睡的结合吧。首先我觉得习惯晚睡可能跟我以前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挺相关的，因为我从初中开始基本上都是12点以后才睡觉，因为我们初中作业非常的多，就是没不可能在12点以前
啊。我初中都是8点档就开始盯着那个动画片剧场
对，我就看到很多人说什么做完作业可以看电视，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就是做作业做到12点是司空见惯，就可能那个时候就开始1点或2点睡，然后到高中的时候也差不多。而且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变本加厉，就可能特别是周末的时候，比如说我做完作业12点了，我还会晚上偷偷再看部电影，这样就可能2点3点。所以我从高中开始就已经渐渐养成了很晚睡的习惯了。然后
太惨了。
对，然后所以到现在的话，我觉得我的生物钟已经变成了就是要到2点我才觉得说哦，这个时间要差不多可以睡觉了。但我之前就是有看到一个1976年的心理学家做的睡眠调查，然后研究结果就发现，其实除了我们一般的人可能就是早睡早起在比较一般的时间睡觉之外，它其实还有分就是成型人格，也叫云雀人格，然后还有夜型人格，就是猫头鹰人格，就是天生他们在基因里面可能就已经有晚睡的习惯，或者是一定要早睡早起的习惯。
嗯，
对，但我不确定说是因为教育害了我。
从小你爸妈激你激得过瘾，
从小就被激。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就是从以前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所以到现在的话我也是
最早一代的鸡娃本娃。
对，所以我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与此同时我觉得我也有一些矛盾，是我觉得我知道就是太晚睡觉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就像我前面说的，我觉得12点睡觉我就亏了
啊。
就像前面说的，我当中可能看了电影看了书，我觉得我做了这些事情，我觉得这天没有白费，我这样才能够安心的睡去。
主要还是因为白天做的事情并不是你真正在享受或者是觉得有价值的事情，反而对只有晚上的时间你说的才能让你做不亏的事情。
嗯，但其实到周末的时候也是，就是我已经习惯了这个思维，就是说啊，12点到2点这个阶段我要做一些这种事情，如果不做就睡觉的话，我可能反而会失眠。我也试过，比如说12点就睡了，我可能躺下去半个小时，我就在开始脑子就来想说我可以看什么，我可以，然后我还会再重新起来，然后再看个电影或者是看个什么，然后再重新入睡。但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比如说习惯式晚睡或者是矛盾式晚睡，这个应该说还是比较主观的，但其实我说的这个报告中有超过40%的人是被迫式的晚睡，就是并不想晚睡，但是由于工作或各方面就不得不晚睡。其实在这个007的时代这件事情还是挺常见的，很多人都可能是又通过被迫晚睡来换取财务自由。那你觉得你会更愿意是财务自由还是睡眠自由？
如果晚睡就可以财务自由，那我当然晚睡。但问题就是现状是你多晚睡也很难换来财务自由。
那你会觉得说就是晚上多加班然后可以赚更多，
就如果是我就是辛辛苦苦打工好几十年都赚不了量，那就 OK。 就是年轻的时候苦一点，这我可以接受。
所以你还是会觉得说年轻的时候熬熬夜没有关系，苦一点多赚点钱。
对，我高三的时候就是有一天在人人网上就看到一句话，至此从此以后激励了我，叫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
哇，蓝皮书，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什么成功学大师、鸡血大师。
但如果就像现在007就是晚睡，就是被迫的晚睡，就每天都要做很多工作，然后可能到个凌晨三四点。我知道你之前有说你的认识的以前的同学就是在咨询公司，他们可能每天就是凌晨两三点钟下班。
嗯，对，
然后以此来换取更多的财务，你会愿意这样吗？
如果是你觉得是值得牺牲一点睡眠时间，牺牲一点身体去换来你想要的东西的话，也无可厚非，就是看个人的选择。但前提就是你要知道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就是每个成年人必须要清醒的事情，就是你可能身体会有状况，你可能缺少社交，对，这就是一个 trade off 嘛，就生活中都是这样的 trade off， 很难鱼和熊掌兼得。
对，但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选择睡眠自由。毕竟我是
什么
有保一族。
原来这个隐瞒了这么久，有点自我介绍可以改一下。大家好，我是在上海已经有房的大脸猫。
这段剪掉，露富了秘书。睡眠还是比较重要的吧，因为我觉得你睡好的话，你每一天的精神状态就是会不一样。我觉得如果就像前面说，如果失眠或者是什么，就是你第二天起来你应对整一天的这个状态以及你的工作效率各方面都会变差非常多。
而且就我有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注意力很难集中。
我也觉得就是早上很容易犯困。
然后脑子是糊的，就感觉像一个恶性循环，然后就会靠要靠咖啡去吊着。然后可能你一直到下午两三点都在喝咖啡，可是咖啡可能要等6到8个小时全部才能消耗光，然后你就会一直要等到半夜，那个可能咖啡才会不会再继续影响你，然后就一直要以此往复这样循环下去。
对，就是身体还是革命的本钱。
你这句话说得好。
那大家觉得呢，你会愿意用睡眠自由来换取财务自由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既然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可以来聊聊如何才能实现我们的睡眠自由。就是首先有没有一些实现睡眠自由的小妙招，不管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
哦，我这个有很多曾经尝试过的方法。
哇，那你等一下再说，我先来
说。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睡眠质量和睡眠品质就是还是挺不错的。我很多时候虽然我说我两点睡，但我就是属于那种一沾到枕头我就立刻睡着的那种人。而且是可能到了早上某一个时间我就会自然醒来，可能8点或9点，就中间不管是外面有多吵我都不太会被惊醒，就我睡眠还挺深的。我觉得这样还挺好。而且我比如说出去旅游的话，就可能不像某些人又便秘什么的。
怎么又变成拉撒节目了？
搞错了。就我就可能有一些人出去的话，比如说枕头不对啊，或者是这个环境不行就睡不着。我比较少这方面的困扰。我知道
猪一样，
我真的像猪一样。在睡方面我就是猪女孩本人，就是我真的非常容易睡着，所以我这方面的困扰比较少。但是就如果我真的睡不着或者是怎么样，我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我看一部催泪电影在睡前，然后就开始狂哭，
哭到累，
哭了以后就很累，累了之后就很想睡。然后因为你看完那个催泪电影，你哭的时候就是会脑缺氧，就会很困，你知道吗？
那得要哭得很猛才可以。
对呀，
就不可以那种掉几滴。
对对对，我都会找那些催泪爱情电影，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怕你找到那部不够好哭，我都会找一些之前看过特别好哭的电影。 电影，我就可能如果真的睡不着，我就赶紧看一下催泪电影，然后在里面疯狂落泪。对，这是我的睡眠
可以不失为一种方法。那我要讲讲我这个比较多方位的尝试，我们先从气味开始讲起。首先就是我有的时候会买一些闻上去比较安眠助神的一些香薰蜡烛。
怎么样的香薰蜡烛才算比较助眠？
气味这种东西非常取决于个人品味，就是我喜欢的你可能会觉得不能接受，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去柜台每个都闻一下，然后我就会在睡前可能点它个一个小时，就千万不要边睡觉边点，毕竟还是有火，所以比较危险。你可以就是在睡觉前比如说洗澡的时候就在房间里点好。第二个就是然后、就是、
有效吗？
就是要搭配好的，然后因为你那个时候是洗澡嘛，洗完澡的时候身体它是有那个余温，身体会比较发热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涂一些身体乳，然后给自己的肌肉按摩一下，小小马杀鸡一下，我还会买那种按摩球一样的东西给肌肉放松一下，就是两个相辅相成，我觉得就会让你有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氛围，包括你的身体慢慢的放松下来。对，还
有效吗？
有
还有别的搭配啊？还真来继续。
对，我还没有说完。
好的好的
好的。然后身体方面还可以再做的就是一些你随便去 B 站或网上找，会有一些睡前拉伸的一些教程，就是你可能你白天长时间如果只用一个姿势，你可能很容易某些地方是很酸痛，只是你不太去动它，你就不太注意到，然后可能就拉伸一下，让你整个身体都舒缓开来。
嗯，
还有一个是
还有厉害了。
对，你之前说你不喜欢身上带东西，我有的时候会用那个蒸汽眼罩帮助自己入眠，就是你可能一整天时间如果都在看手机屏幕或电脑屏幕，你眼睛这边其实眼压很高，然后你觉得周围的神经很紧绷，然后如果有蒸汽眼罩的话这方面也可以舒缓一下。用蒸汽眼罩我一般因为我买那蒸汽眼罩20分钟，我一般十分钟左右就很快就睡着了
啊。这所以这个是很有效。
对，对我来说很有效。对，
那这个搭配起来你觉得这个效果如何？还不如我
开哭一次是吗？
还不如我就是2点3点睡啊，一睡下去就睡着了。而且蓝皮说你这一道坐下来其实也2点了吧，所以你是累睡着的，你觉得呢？
你觉得也不是没有这个道理。
战略
还没说完
啊，还有好，请说。
还有一个就是冥想练习，这个很多那种 APP 和小程序都可以找到。主要我觉得比较有用的一个点就是教你学会如何呼吸
啊，
就是其实你在很黑暗的环境下面很做一些练习呼吸的运动，对你放松整个身心，包括大脑包括身体都是非常有效的。然后这里可以推荐一个纪录片，这是我最近的睡眠神器。 Netflix 上有个纪录片叫冥想正念指南，然后那个旁白说话非常催眠，我一般看不到10分钟就睡着了。本来是想要学习一下怎么冥想，
但是没效果不错，
后来发现还没有学习到已经睡着了。
哎，说到这个冥想，就是我以前也试过，就是在睡前放一些冥想音乐，听说可以让你很快进入深度睡眠，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我觉得我用过几次，就是确实就是睡得特别好的几次，然后早上起来就是非常精神非常舒缓。
嗯，
对，也可以大家尝试一下。那来皮鼠还有吗？
还有一个我想说的是一个不太健康的做法，就是靠酒精。
酒精我觉得不行，我之前就是主要是喝完之后我并不会想睡，我只是因为头太晕了，所以我需要躺下，然后躺下之后我觉得它不是睡着，即使躺下我头其实一直在转，而且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头一定会痛到炸裂那种。
那我必须说酒精对我来说还挺助眠的，越喝越困。就是喝到后面就是真的是几乎在睡着的边缘。
我一般都是喝到后面会越喝越嗨，但是到了某一个程度就是我的头就会开始天旋地转，觉得不舒服而已。
对，我觉得这因人而异，但是本质上这还是一个不是很健康的做法。其实好的睡眠应该是要减少酒精和咖啡的摄入的，所以不建议大家学习。
刚刚说了一些睡眠自由的小妙招，那有没有一些就是想要尝试的睡眠 人自由的方法，就是你有听说的一些歪门邪道啊之类的。
我有一个白日梦，就是我希望我们公司有一个午睡空间，然后每个人一个胶囊床位，我也可以接受付费，就是但是我其实只要在中午下午最困那个时间进去躺20分钟就够了，我觉得就可以让你很快的恢复一些能量。
嗯，
但是就是现在就是
懒皮
干嘛，
你不是下午2点才开始上班吗？你要是在做什么？我不懂，
一进办公室就困了，立马先睡一下。
我觉得不是睡不着，失眠，把你的阴间那个作息的工作再往后推3-4个小时，
就是
什么在半夜2点下班直接睡着，因为一想到上班就要睡。哎，说到这个懒皮书，你会不会比如说睡不着的时候看书？因为我之前看到你和柯达呀在那分享一些什么创业的书。
其实看书这个不是说我拿起那本书是为了让我睡觉，只不过有的书就是很好睡，
赶紧推荐
两个。这都记不住，因为都没有看下去。可能看了一个那个 preface 就是前言，已经昏昏欲睡，然后就把那本书关掉了。
我觉得就是对最好的助眠方法就是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
但是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不建议大家把看书助眠当做一个让你睡觉的方法，因为这个是有一些心理学的角度去考虑的，就有点像如果你一直把要睡觉这件事情和看书联系在一起的话，你以后就没办法看书认真的看进去书了，一个条件反射就会变成你拿起书就觉得你要睡觉了。
这个都不用练习的，现在就直接就是好吗？
这个还是根据书的类型来的吗？但是如果你一直有这个 mindset 就是我就是要靠看书睡觉，那你以后就
那可能是你们这些不是文化人的人吧，我们这种文化人。
那我刚才说我想在公司睡午觉，你有想在公司睡午觉吗？
不行，我觉得不行，因为我特别是我感觉就是如果我有的时候也会比如说像自己然后睡30分钟然后起来继续做事，但我一般都是直接就睡过去了，就再醒来的时候可能就晚上可能我8点钟的时候就特别困，然后我就说30分钟，然后
会定闹钟吗？
对啊，我定了闹钟，但那个闹钟不会听到的，就是这可见我睡眠是有多深。就是我一般都会醒来的时候就半夜3点，但即使是这样我醒来之后还可以再继续睡，就是如果我一旦睡的话就很难把我打断然后再起来做什么事情，就是我要连续性的就要睡觉就直接睡觉，所以我就会尽量避免不要当中午睡啊，或者是尽量避免晚上比如说8-9点钟就特别困，我就尽量避免睡，但实在不行的时候
但不是最近你换了这个新沙发，
现在每次都是回家躺在沙发上
不小心已经睡觉
对，然后半夜3点醒来。
那你中午的时候怎么样保持让自己不想睡觉，就是保持这个清醒的状态，
就实在不行我就会去买咖啡来喝。
嗯，
对，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是我尽量把事情排在下午，就上午比较清醒的时候就排一些会议啊，然后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然后中午吃完饭就下午比较累的时候反而就是你就逼迫自己精力集中，然后你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不会想要睡觉。
嗯，就是一旦进入那个状态
就还好。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尽量把一些比较需要长时间比如说2-3个小时完成的一个工作可能排在下午1-2点就是我最想睡的时候。
对，就是其实进入工作状态就还好，但是在要你决定要进入的工作状态那段时间是最困的，因为你实在是太不想做这件事情了。
对对对
啊，我就最后再说一个好了，我觉得就是让自己中午稍微能够不要那么困，就是中午的时候少吃点碳水化合物。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如果中午就如果吃很饱的话真的很人
巨
困。
对，中午吃很饱真的很可怕。
嗯，
下午根本就废掉了。
但我之前也看一个研究说这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 DNA， 就是因为在以前特别是可能我们比较南方的话 因为天气很炎热嘛，可能中午就是休息，然后下午可能出去打猎啊或者是做什么，所以其实在很久以前人类是有两个休息时间，一个是中午会睡觉，一个是晚上会睡觉，
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的基因里面，
嗯，
对，只是说因为现代生活的需求可能越来越少中午会睡觉了，
嗯，
对啊，听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没有在半路就已经睡着了，但最后还是要祝大家睡眠自由，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欢迎大家留言分享自己的助眠小妙招，我们将会给留言点赞数最高的五位送出潮汐 APP 月度会员兑换码。潮汐是一款全球流行的身心健康产品，倡导自然的睡、清醒的活的产品理念，提供沉浸有趣、专业有效的睡眠内容与冥想体验，让你睡得更好，焦虑更少。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前往苹果播客、 Spotify、 小宇宙 APP 或者你正在使用的播客平台订阅我们，我们也开通了微信与微博，欢迎搜索你觉得呢 What do you think 关注我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